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1月19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五角大楼希望为乌军带来新的突破，但预计不会支援 M1 坦克。
美国债务今天达到上限，金融市场担忧。
加密货币交易所 Bitlado 创办人涉嫌转移7亿非法资金，在美被捕。
德州将立法禁止中国等国家买地。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土耳其高级官员18号罕见地对华盛顿进行访问，不过由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愈来愈专制，采取限制权力和自由的政策，拜登政府与土耳其保持距离。美国和土耳其试图消除多年来导致关系紧张的分歧，但无法解决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及北约扩张的议题上的分歧。国务卿布林肯昨天在华盛顿会晤到访的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时，寻求弥补这些分歧。即使两人都称赞两国的伙伴关系，也强调了乌克兰议题的合作，但没有迹象显示他们弥补了分歧。布林肯赞扬土耳其在与俄罗斯签署乌克兰的粮食运输协议上的领导作用，但是两人在会晤前的简短讲话中都没有具体提到他们在芬兰、瑞典加入北约议题上的分歧。土耳其位于东西方之间的交叉路口，对美国具有战略重要性，但就像布林肯指出的那样，土耳其是俄罗斯同乌克兰达成乌克兰粮食运输协议的关键。
纽约时报18号引述政府官员的说法，拜登政府正在考虑协助乌克兰攻击2014年被俄罗斯吞并的克里米亚。多年来，美国一直坚持克里米亚依然是乌克兰的领土，但是拜登政府在乌俄战争援助乌克兰上一直坚持拒绝向基辅提供打击克里米亚半岛所需要的武器。但是现在这个立场开始松动。根据数名要求匿名的美国官员透露，经过几个月来与乌克兰官员讨论，拜登政府现在终于开始接受基辅或许需要这方面的武力。拜登政府认为，如果乌军能够向俄罗斯展现，俄国对科岛的控制也会受到威胁，这会强化基辅在未来任何谈判的地位。此外，美国官员和专家认为，虽然仍存有克里姆林宫会使用战术核武报复的风险，但是现在对这方面的担心已经减少。纽约时报指出，拜登政府对于攻击克岛的新的想法显示出从开战以来美国政府态度的转变。从一开始即使公开承认美国向乌军提供针刺防空导弹都有所顾虑，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国和北约盟国在之前自缚手脚，现在他们已经在逐渐的放松。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日前警告，美国可能在周四达到31.4万亿美元的法定债务上限，如果国会没有及时采取行动，恐怕导致美国面临违约的风险，并威胁政府的运转。以历史经验来看，类似事件曾多次上演，美国过去从未因为没能及时提高债务上限的问题而面临违约，这也代表后果无法预测。经济学家和华尔街分析师警告，这种情况可能对经济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并可能使全球陷入金融危机。为了避免美国违约，财务部表明将制定一系列的非常措施，以持续履行美国的财政义务，并说美国可以从现金储备和会计工具当中筹到足够的钱，以维持周四之后的资金，但这些权利不是无限的。耶伦预估，这类措施可能把违约风险延后到6月初，但除非国会提高上限，否则美国仍可能突破举债的上限，并造成严重的违约。就算真的逃过违约，达到债务上限，也将对经济造成破坏性的后果。
美国德州议员近日提出一项法案，禁止中国、伊朗、朝鲜、俄罗斯等四国的政府、公司和个人购买德州地产。德州州长阿伯特表示，如果法案获得州议会的通过，他将将其签署成为德州法律。这项法案由德州参议员科尔霍斯特提出，起因是不久之前中共军方的一名退役将军在该州瓦尔维德县的劳克林空军基地旁边购买了超过13万英亩的土地。 劳克林空军基地是美国空军最大的飞行员训练中心。美国空军基地在佛罗里达州、加州和德州分布较多，中国在这三个州购买的土地也最多，这引发了国土安全的担忧。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去年九月份曾发布一项行政命令，禁止中国等七个国家的利益实体在佛州置产。他也提出法案，禁止中国等国家购买佛州军事基地附近的土地。
大型加密货币贷款机构 Genesis 传出最快将于本周提交破产申请。综合媒体报道，知情人士透露，为解决公司流动性危机， Genesis 和母公司 Digital Currency Group DCG 近来一直在与各债权人团体针对还款和资产处理进行秘密的谈判，但目前为止未能达成协议。知情人士还指出， Genesis 正制定一项重组计划，并已经与债权人交涉，其中一些债权人同意给予1到2年的宽限期，以换取现金支付和 DCG 股权。目前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但知情人士也补充，计划可能会发生变化，且若 Genesis 仍无法筹集到现金，最早将在本周申请破产。对于上述报道， Genesis 和 DCG 拒绝表示评述。
一项名为 ChatGPT 的人工智能新技术在诞生不到两个月之后就被美国的一些学校禁止使用，并在教育工作者中引起了广泛的争议。 ChatGPT 是一个免费且容易使用的人工智能搜索工具，在2022年11月份向公众推出时，它一鸣惊人，用户可以输入任何一个问题， ChatGPT 就会以文章的形式给出一个很容易令人理解的答案。据国会山报报道，纽约市教育局发言人詹娜莱尔对此表示，虽然这个工具可能能够提供快速和简单的问题答案，但是它并不能培养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这些能力对学术和终身成功至关重要。纽约市和西雅图的公立学校已经颁布禁令，禁止在其设备和网站中使用 ChatGPT， 理由是担心学生考试作弊和对学习产生负面的影响。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降低通胀，费城联储主席说加息幅度或下调至25个基点，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1月18号，微软公司宣布将裁员10,000人，并在一份内部的备忘录中暗示了其硬件产品阵容会发生变化。微软在下周的第二季度收益中减记了12亿美元，这笔钱与遣散费用、建筑租赁和硬件组合的变化有关。微软的 CEO 纳德拉没有详细说明硬件内容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微软目前提供的硬件包括 Xbox 游戏机、PC 配件、Surface 硬件、HoloLens 头盔等。虽然微软在 PC 销售热潮期间对 Windows 11进行了大量的投资，但是在2020年1月份，纳德拉曾明确地表示，云平台才是微软最大的硬件业务。去年10月份，微软在其财报中把来自 HoloLens、Surface 和 PC 配件的收入捆绑在设备收入中，这部分的收入增加了 2%。但是微软警告说，下周发布的2023年第二财季财报中，设备收入将大幅下降大约 30%。 同时微软还预测其 Windows OEM 的收入也将下降 30% 左右。
1月18号，埃隆·马斯克在旧金山法庭受审，原因是他在2018年发表一条推文说资金已经到位，可以以每股420美元的潜在价值把特斯拉私有化。在那之后的10天里，特斯拉的股价波动了约140亿美元。在此期间，交易特斯拉股票的股东正在起诉马斯克，要求赔偿几十亿美元的损失。马斯克曾解释说，根据与沙特投资者们的几次会面，他真的相信交易已经达成，然而资金并没有到位。推文发出几天之后，沙特人退出了。他的律师18号说，马斯克真诚地打算把特斯拉私有化。他在推特上说，他正考虑这样做，这是一个瞬间的决定。去年4月，法官裁定马斯克的推文是虚假和误导性的， 目前还需要陪审团决定马斯克是否故意发布虚假信息以影响特斯拉的股价，以及损失金额是多少。
日前，电子邮件营销和通信巨头 MailChimp 表示，该平台遭到了黑客的攻击，多个客户的数据被泄露。该公司说， MailChimp 的安全团队近日发现了一名入侵者进入了 MailChimp 客户支持和账户管理所使用的内部工具，对其员工和承包商进行了社会工程攻击，也就是通过电话、邮件或者短信交流来获取私人信息。黑客随后利用被泄露的员工密码获取了133个 MailChimp 的账户数据，其中一个账户是属于电子商的。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五角大楼希望为乌军带来新的突破，但是预计不会支援 M1 主战坦克。国防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卡尔周三表示，美国将争取宣布新的援助乌克兰的计划，以突破当前近乎冻结的前线消耗战僵局。而拜登政府可能的军事援助装备包括史崔克装甲车，但是预计不会有 M1 主战坦克。请听报道。
据国防部副部长卡尔周三表示，美国准备宣布新的提供军事能力的计划，来帮助乌克兰进行前线战斗，以为基辅抗击俄军的战斗注入新的势头。但是这位高级国防官员说，五角大楼没有准备好回应基辅的呼吁，向乌克兰提供耗油量巨大的 M1 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刚刚访问乌克兰归来的卡尔说，埃布拉姆斯坦克是非常复杂的设备，我不认为我们做好了那样的准备，它不仅昂贵，而且也难以训练。在卡尔发表这番评论之际，几十个国家的高层防务官员本周将在美国驻德国拉姆施泰因的空军基地开会，协调对乌克兰的军援事宜。而《华尔街日报》周三援引德国官员的话报道，德国不会授权向乌克兰交付豹式坦克，除非美国能同意向乌克兰派遣坦克。截至目前，美国已经供应了大约240亿美元的援助计划，帮助乌克兰抵抗俄军，包括本月宣布的35亿美元的军援方案，其中包含布拉德利步兵战车、自行榴弹炮、装甲运兵车、地对空导弹以及弹药。而要求匿名评论的美国官员说，拜登总统行政当局接下来已经预计将批准向乌克兰提供斯崔克装甲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三再次呼吁，全球在应对俄罗斯时不应再犹豫，同时呼吁加快军事援助乌克兰，以超越俄罗斯的攻势。泽连斯基称，历史正不断重演，世界忽视或低估威胁后，再团结一致抵抗和获得胜利。他强调，这场战争并非由乌克兰发动，但乌克兰需要为此画上句号。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美国当局18号说，他们逮捕了在香港注册的加密货币交易所 Bitslato 的大股东和联合创办人列科季莫夫。美国司法认定，加密货币交易所 Bitslato 是与俄罗斯非法金融有关的主要洗钱相关方。请听报道。
联邦调查局 FBI 周二晚上逮捕了加密货币交易所 Bitslato 的创办人阿纳托利·列科季莫夫。美国副司法部长丽莎·摩纳哥在周三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司法部特工和检察官与财政部及法国执法当局合作，捣毁了贝茨拉兜。这是一家总部设在中国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因清洗来自暗网的犯罪所得而臭名昭著。路透社报道，40岁俄罗斯公民列科吉莫夫住在中国，已经在美国迈阿密遭到逮捕，罪名是经营从事无照货币兑换业务的交易所。列科吉莫夫是虚拟货币交易所贝茨拉兜的大股东及共同创办人。美国检方表示，贝茨拉兜和俄罗斯非法暗网市场交换了价值超过7亿美元的加密货币。如果罪名成立，列科吉莫夫将面临最高5年监禁。美国检方说， 俄罗斯这个非法暗网市场涉及毒品、伪造身份证件和洗钱服务等等。美国和德国的执法部门在去年四月已经关闭了这个线上市场。报道引述美国司法部消息指出，贝茨拉都注册在香港，身份识别要求极低，用户不必为自己拍照或提供护照进行认证，最终导致可能产生犯罪收益的环境。司法部指责这家公司和列科吉莫夫没能提供反洗钱保障措施，让犯罪分子能从不法行为中获利，包括贩毒和勒索软件。这一次逮捕行动是美国司法部与财政部金融犯罪执法局和外国当局共同完成的，标志着司法部国家加密货币执法团队自成立以来的首次重大行动。摩纳哥表示，在这次执法行动中，美国司法部与国际和国内合作伙伴协调行动，包括在多个欧洲国家采取执法行动，扣押贝茨拉都的服务器和加密货币，以及在美国进行监管执法行动。摩纳哥还指出，这一行动不仅显示了被告被控罪行所涉及的国际范围之广，也展示了执法部门打击被告及其商业伙伴的国际合作范围的广泛性。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将继续加息。美国费城联储银行主席哈克周三表示，在一些迹象表明高企的通货膨胀正在降温的情况下，他已经准备好让美联储放慢加息步伐。请听报道。
费城联储银行主席帕特里克·哈克在准备好的演讲稿中说，高通胀是一种祸害，它导致经济效率低下，对收入有限的美国人造成的伤害格外严重。在本月早些时候的一个讲话中，他曾做出了类似的表态。哈克此前在特拉华州纽瓦克表示，为了控制通货膨胀，美联储的目标是适度减缓经济，使需求与供应更加一致。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制定利率政策时拥有投票权的哈克，今年准备在央行将基准隔夜利率从目前的 4.25% 至 4.5% 的区间上调时降低加息幅度。哈克在提到美联储去年实施的激进加息周期时表示，我预计我们今年还会再次加息数次，不过在我看来，我们一次加息75个基点的日子肯定已经过去了。他还补充说，今后加息25个基点的幅度将会是适当的。在今年某个时候，美联储的政策将处于抑制经济活动的水平，以帮助降低物价压力，使通胀回到 2% 的目标。但哈克表示，要实现这一目标还需要一段时间。他说，我们开始看到通胀率在各种商品中都有所下降，核心通胀率应该在今年缓解到 3.5%， 明年缓解到 2.5%， 并在2025年回到目标水平。据哈克预测，美国经济今年应该会增长 1%。 他还补充说，他不相信美国经济会陷入衰退。他还预计美国目前为 3.5% 的失业率，今年将升至 4.5%， 但在随后几年将回至 4%。 去年美联储迅速将利率从三月的近零水平上调至12月 4.25% 至 4.5% 的区间，以遏制数十年来最严重的通胀。美联储点阵图显示，决策官员的预测中值表明今年底利率将升至 5% 以上。目前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将在1月31号至2月1号的会议上加息25个基点。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财政部说耶伦与刘鹤进行建设性讨论。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1月19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新西兰总理阿德恩突然辞职，将于2月7号卸任。
军援主战坦克，德国希望美国能抛砖引玉。
美国财政部说，耶伦与刘鹤进行建设性讨论。
劳工部报告，12月份批发价格的下跌远超预期。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据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周三说，国务卿布林肯预计下个月将访问北京，但不愿透露更多细节。普莱斯当天在例行媒体简报被问及此事时，没有证实确切日期，只说布林肯预计会在2月份访问北京，讨论美中双边关系的广泛议题，强调出访细节仍在讨论中。普莱斯说，布林肯对下个月的北京之行十分期待，美方正在与中方密切合作，以确保这次出访具有建设性、富有成效且具实质性意义。此外，面对朝鲜近来频频试射导弹，普莱斯说，朝鲜对印太区域和其他地区构成的挑战将会被提上议程。而另一方面，鉴于来自中国的类鸦片类药物芬太尼走私情况越趋严重，已经让美方执法机关十分头痛。普莱斯指出，与中方讨论芬太尼管制一直是国务卿的优先事务，不断强调芬太尼对美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威胁，美方会持续敦促北京采取更多行动以遏制犯罪行为。
德国高层官员周三表示，除非美国同意向乌克兰提供美制主战坦克，否则德国暂时不会让自家或盟国将手中的德制豹二坦克运交乌克兰。华尔街日报报道，据设于伦敦的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统计，北约盟国有超过2000辆的德国豹二坦克。豹二目前在世界上仍属一流的主战坦克，包括波兰、芬兰、丹麦等几个欧洲盟国都称已经准备好将自家的德制坦克军援乌克兰，就等柏林当局的点头。但这几个国家目前还没有正式向德国提出申请。根据德国的法规，交付德国武器给第三方需要德国的同意。德制的豹式主战坦克有2种，它们分别是1960年代设计的豹一和后继的豹二。官员透露，短期内德国本身能给乌克兰的豹二仅有15辆。不具名的德国高层官员认为，外人会搞不清楚哪些豹二是德国输出的，哪些是从第三国输出的，这样一来届时容易徒增争端。而德国总理舒尔茨当天在被问到为何不愿提供豹二给乌克兰时，舒尔茨表示，如果持续提供豹二，他担心俄乌战争会演变到不可收拾。
新西兰总理杰辛达·阿德恩意外地宣布辞职，说已经为国家贡献了一切，自己积蓄的精力已经用光。包括反对党在内的各界人士对他做出了好评。阿德恩19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他会在2月7号之前卸任，并宣布今年10月举行大选，自己不会寻求连任。过去一年来，新西兰的通货膨胀率飙升到近30年来的最高峰。尽管中央银行已经采取大动作提升利率，试图控制通胀，在外交和防务领域，阿德恩领导的新西兰政府被认为是以美国为首的五眼联盟中的对中国不够警惕、态度过于温和的成员。不过，在中国和所罗门群岛去年签订安全协议之后，新西兰在南太平洋安全和中国日益增强影响力的问题上正变得更加强硬。阿德恩所属的工党将在星期天选出接任总理职务的新领袖，直到今年10月全国大选。
佛罗里达州联邦众议员史杜办公室周三表示，史杜众议员周三下午在家中意外受伤。根据史杜办公室发出的简短声明，史杜在他的住处碰上了一场意外，造成多处受伤，但是声明没有透露有关伤势或严重程度等细节。声明说，我们将尽可能提供更多的新消息，也请大家为这位国会议员和他的家人祈祷。根据史杜的国会官网，他和妻儿住在佛州的萨拉索塔，而他代表的选区则是佛州第17选区。根据他的传记，这位共和党籍众议员曾经在伊拉克服役，之后他展开政治生涯。2021年1月6号到7号 十度曾投票不批准乔拜登当选本届总统，之后他也投票反对对川普进行第二次弹劾。同年六月份，史杜也是21名众议院共和党人之一。这些共和党议员反对国会向1月6号国会大楼的执勤警察授予国会金质奖章的决议。
根据一项最新的民调显示，在假设的2024年共和党总统初选对决中，前总统川普正领先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17个百分点。据晨间咨询公司周三公布的这项民调，川普在潜在的共和党初选选民中获得了48%的支持，而德桑蒂斯的支持率为31%。在其他共和党候选人中，前副总统麦克彭斯以8%的支持率名列第三，前怀俄明州联邦众议员利兹切尼以3%的支持率排在其后。另外，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海利和德克萨斯州共和党参议员泰德·克鲁兹并列第五，都获得了2%的选票。在过去一个月，川普在晨间资讯公司民调中的支持率一直保持在45%-50% 之间，而德桑蒂斯则一直在30%左右徘徊。
Amazon 宣布将关闭慈善计划 Amazon Smile， 这项计划在2013年的时候推出，在客户达成特定的购物条件时。Amazon 会带客户向慈善机构捐赠0.5%的购物金额，资助房屋建造和信息教育等领域。这项计划执行了将近10年，筹集了大约$4.5亿的善款。现在 Amazon 称这项计划没有达成当初设立的目标。由于全世界有超过100万个合格组织，最终各慈善机构所分配到的资源太少，因此 Amazon 决定在2023年2月20号关闭 Amazon Smile。目前 ，Amazon 已经开始新一轮的裁员行动。外界猜测 ，Amazon Smile 的关闭可能与 Amazon 的大规模裁员有关。Amazon 的裁员计划在2022年11月份由执行长安迪·贾西亲自宣布。一月初的时候，安迪·贾西提到 ，Amazon 计划共裁员1.8万人，而新一轮的裁员已经开始。根据路透社取得的员工备忘录 ，Amazon 公司在备忘录中说，公司将在18号结束前裁减美国、加拿大和哥斯达黎加的部分职位。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财政部称耶伦与刘鹤进行了建设性讨论，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 SpaceX 公司准备本周对星际飞船的超级重型助推器进行首次全发动机静态点火测试，这也是 SpaceX 首次将火箭搭载的33部猛禽火箭发动机全部点火。在此之前， SpaceX 从未对33部猛禽火箭发动机同时进行静态点火测试。计划将宇航员送上月球，并将更多的人类送上火星的星际飞船可能会在几周内进行首次轨道飞行测试。目前 SpaceX 正在为此做最后的准备。如果 SpaceX 成功地完成这次静态点火测试，那就意味着在美国航空管理局向公司颁发发射许可证之前， SpaceX 即将完成发射之前的所有准备工作。马斯克此前表示，星际飞船最终会在今年2月底或者3月初飞往太空。
彭博社周三报道，苹果公司因为技术挑战无限期延后轻量型 AR 眼镜的上市计划，但今年仍打算推出混合现实 MR 头戴装置。 MR 头戴装置预计在今年春季发表会上市，要价大约$3000。苹果的 MR 装置将和脸书母公司 Meta 去年底上市的头戴装置Quest Pro 竞争。 Quest Pro 要价$1500，只有苹果装置的一半。这款 MR 装置的新版本最快将在2024年或者是2025年初推出。苹果现在计划把焦点放在压低价格，而不是致力发展 AR 眼镜。苹果的目标是使用和 iPhone 同等级的芯片，而不是高级 Mac 电脑的芯片。
推特将进一步裁员，预计推特的员工总数可能会降至10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平。虽然大约6周之前 埃隆·马斯克曾对推特的员工表示不会再进行大规模裁员。两名知情人士周三透露说，推特产品部门的另外50名员工将在未来几周中被裁。此外，在2周之前，推特广告、信任和安全以及商业化部门的数10名员工被裁。新加坡和澳大利亚办公室也在上周进行了裁员。推特员工预计，关闭多个国际办公室和美国一些规模较小办公室的计划将导致更多的裁员。如果情况确实如此的话，那么推特的员工人数可能很快会降到不到2000人。推特在2013年上市，当时有2700名员工。员工人数降至不到2000人，也就意味着马斯克对推特的裁员比例将超过75%，远远超过10月份他接管推特时外界的预期。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财政部周三发表声明指出，财政部长耶伦与中共副总理刘鹤面谈，两个人进行了建设性讨论。耶伦很快将访问中国，双方并同意加强关于气候金融方面的合作。请听报道。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与中共副总理刘鹤周三在瑞士苏黎世举行了两人的首次面对面会谈。这次会面适逢美中两国寻求加强关系并缓和紧张局势之际。美国财政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双方就宏观经济和金融发展交换了意见，会谈坦诚、实质并具建设性。耶伦与刘鹤一致认为，进一步加强总体经济及金融议题的沟通对全球经济的运作非常重要。耶伦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访问中国，并且欢迎刘鹤访问美国，但声明没有透露具体日期。此外，美国财政部也表示，耶伦与刘鹤并同意加强关于气候金融方面的合作。耶伦在与刘鹤会晤前向媒体表示，面对复杂的全球经济前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迫切需要就全球宏观经济和金融状况进行密切沟通，就我们如何应对不同的挑战交换意见。在谈到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在巴厘岛举行的 G20 峰会期间的会晤，耶伦承认美国和中国存在分歧，但他坚持认为不应让误解，特别是那些因缺乏沟通而产生的误解，使双方关系继续恶化。另一方面，中共官媒新华社也形容刘鹤与耶伦进行了建设性对话。报道称，刘鹤表示欢迎耶伦在今年适当时候访问中国。美国财政部表示，财长耶伦不久将出访中国，这是旨在重建近年来恶化的美中关系的一个步骤。耶伦和刘鹤都说，两国加强沟通很重要，这与习近平和美国总统拜登去年11月会议上做出的承诺相呼应。美方官员此前证实，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将于2月初前往北京访问，并将与新上任的中共外交部长秦刚会谈。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根据劳工部周三发布的一份报告，美国批发商品和服务价格上个月已经出现明显的下降，显示出通货膨胀率虽然仍然很高，但有开始缓解的迹象。请听报道。
据劳工部周三报告指出，去年12月，衡量数百个类别最终需求价格的生产者价格指数下降了0.5%，远远低于道琼斯公司和路福特公司所估计的0.1%的降幅。按照年率计算，12月 PPI 价格上涨了6.2%，远低于路福特预计的6.8%的增幅，是2021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远低于2021年10%的年增长率。而能源价格的大幅下跌也帮助降低了上个月的整体通胀率。PPI 的最终需求能源指数12月暴跌了7.9%，其中汽油批发价格下降了13.4%，占当月商品总跌幅的一半，显示油价获得一定程度的控制，是 PPI 下降的主要贡献。 此外，最终食品需求指数也下降了 1.2%。 虽然鸡蛋和火鸡等某些类别的价格在12月份有所走高，但尽管如此，仍有一些迹象表明未来几个月美国经济中的通胀压力仍然很大。例如，当前的汽油价格仍比一个月前上涨了约21美分，涨幅约为 7%。 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柴油的价格也在上涨，一月份到目前为止，每加仑的平均价格上涨了约 1.6%。 摩根士丹利全球投资办公室模型投资组合构建主管麦克洛文加德表示，需要记住的是，能源价格的下降是这次 PPI 数据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有理由认为这可能是不可持续的，能源价格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反弹，也显示许多市场压力仍然存在。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您有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见。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